这是大行小行的第42期，这一期是妈妈有一个想要聊的话题，对吧？
对的，因为过完年嘛，有两波，一波是之前的同事，还有几个以前玩得很好的同学，前后差那么几天就来武夷山。然后因为我们同事的年龄要比妈妈大一点，同学呢都跟妈妈一样的，所以呢就是一帮退休工人在一起，然后聊的都是什么老公啦、孩子啦、孙子啦。
那你们已经有很久不见了的那种朋友？
最久一个是30年没见了。
哇塞，
其实刚开始见到还是有些生疏的，有几个也要7、8年没见了。因为自从他们知道妈妈来武夷山了以后，他们一直想来，每年都说 N 多次，但是
之前疫情嘛，
哎，一个是疫情，一个是就是他们本来想聚集更多的人一起来，就怎么也聚集不了。那么我就是说你们小范围的，因为不是这个有事，因为现在很多都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嘛，所以他们的时间就不像妈妈这么自由，
因为他们要带孙子嘛，
有的要带孙子，有的要接孩子上下课啊，各种原因，反正就是每次不是这个有事就那个有事，聚不到一起。那么他们那天跟我说呢，我说这样，我说你们呢先可以先来，也不是说要签证什么的，想来就来了呗。啊，
对啊，那么方便，高铁一下子就到了。
对呀，所以这一次呢就是他们来了。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每个人都跟之前有，就跟原来的这种都不一样了，但是有共同的一点，大家都老了。因为同事的那一批妈妈是最小的，
所以都是60到70这个区间的，
有几个还70多嘞。
嗯，
刚开始那几天每天都聊到很晚，然后他们有几个人说很有意思，在家里9点多10点就睡了，然后在妈妈这里就要就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每天就不是妈妈泡的各种果酒嘛，他们每天喝点酒，然后就开始聊天，我们基本上都是要到2点多才撤的。
哇塞，可以很开心吗？
很开心，但是也引出了很多话题。其实他们走了以后，就妈妈对于这两波来的这些朋友，我们共引出的共同话题，妈妈一直在做回忆，然后再反思一些东西。
那你详细说说。
妈妈先说同学啊，就是有一个同学，就是她性格很好的，然后呢她老公挺会赚钱的，就一直以来她都是，应该这么说，她的生活水准都是处于平均线之上的，妥妥的一个中产。她老公家里呢什么事儿都不管的，都是由她安排，她呢是外面的事都不管的，就把家顾好。这个是一对，这次他是一个人来的，就是在我们以往的这种认识的这种程度上呢，因为我们以前这有4个同学走得很近的，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拍一张照，然后呢就留念，所以我们就那几年我们有很多4个人在一起的照片。因为其实你现在想想，就是我觉得其实他的很多性格啊什么也是他的条件所造就的，因为他没什么可发愁的嘛，对吧？
互为因果， 可能是她的性格让她遇到了这个老公。
对，这都有可能，
就是互相可能都有联系。对，
因为我们之前呢也不知道的，她一般呢，她以前她也不怎么说的，妈妈也不怎么喜欢去打探别人隐私的。这次呢，就是她就说了，其实她老公在外面赚钱的那几年呢，其实她也知道她老公外面有女人的。
嗯，
也许我们就是聊得很开心，然后她也说了这个，但是她说她当时很纠结的，到底要不要这个家。
嗯，
怎么最后他就是他说那几年挺难熬的，但是忍过来之后，其实现在他老公对他也很好的。他说也许就是那么几年，就我是劝他这么说，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在社会上，他老公在外面生意做得很好，有些也不一定是他老公去找的别人，也有很多是女的找上去的，对吧？这就是看你，你选择的不同，你得到的结果就是不同的。但是你忍了，你到现在，他对他的现状还是挺满意的，就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觉得老公曾经背叛过他。但是这种事情怎么说呢？没有一个人的婚姻是完美的。总有这个那个的问题。你像另外一个人，他就是他自己也是有点强的，但是他老公呢就有点窝囊的，也赚不到什么钱，他也觉得不开心啊。就别的老公很能赚钱，我的老公挣不了钱，他就觉得那个，就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说我老公要是像你老公这么会挣钱的话，我也睁一眼闭一眼。就其实说别人都很简单的，其实当你自己经历这种事情的时候就不那么简单了。他毕竟有一个有点痛苦的这么一个过程的。他说那几年日子他老公出轨被他知道了以后，日子是挺难过的。
他没有跟他老公说他知道了吗？
妈妈没问，我觉得也不好问，因为这已经很多年之前的事情了嘛，对吧？但是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妈妈就看见她眼眶里是有泪的。
对啊，那就是那么多年过去了，就还是很难过的。
其实我能感觉得到她心里的那种痛苦，说到这个时候那个，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聚会挺好的，因为他说他从来也没有说过这件事情。他说今天能够这么爽快的说出来，他也觉得
是一种放下。
对，我说你还是赌赢了，因为最终你老公还是对他很好现在，对吧？就是我后面听他的意思，好像他老公知道他的事情，但是他没有跟他就是又哭又闹又干嘛的，也许是这样他老公才觉得他好，也是有可能的，这不过是我的猜测啊。
嗯，
这说不好，也许是老天就觉得他太善良了，给他一个圆满的结果，也许是他老公良心发现。反正我觉得这件事情上他虽然很痛苦，他的这种结果还是比较欣慰的。
嗯，
孩子就是有个儿子在国外，然后现在基本上就是两个人在这里生活，他们也很少去，因为不喜欢去嘛。儿子也成家了，生了个孙女，他们是就是说女方父母带孩子，他们是给钱。
嗯，
这是同学间的，对吧？同事的这一块呢，有个妈妈的好朋友，妈妈以前不是跟你说嘛，我们两个就经常在一起逛街啊，买衣服，她会做衣服，然后我们俩经常跟打扮的跟双胞胎一样的这么这个人。
嗯，
她跟她老公就现在跟儿子一起住，然后他儿子生了两个孩子，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一家六口住在一起，然后她老公负责买菜做饭，然后她负责家里的卫生接送孩子。
嗯，
也有很多抱怨，但是也能感觉得出来，就是很累很辛苦，但是就是对于这种天伦之乐，他们也是就是有开心的一面。
嗯，
你日常常年累月在一起，他那个大孙子都12岁了嘛，多多少少有点怨言，那也是肯定的嘛，这很正常。
嗯，
有一个同事，他就是就一个女儿，然后现在外孙女跟着他生活，由他负责接送孩子，辅导孩子，然后女儿就是女儿女婿经常回来吃饭，然后回自己家睡觉，然后外孙女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每天就是他说可忙了，早晨起来给外孙女做早餐，吃完了就赶紧送她上学，上完学以送完以后呢，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就要做午饭了什么。因为诶，我不知道他也没说，他老婆可能还在上班吧，不然这怎么一天的事儿都是他干的呢？那下午做完饭以后，他说我稍微休息一下，等到3点多4点多又要去接孩子了，然后回来可能晚饭是他老婆做的，他每天忙忙碌碌的怎么样那个，但是不行，他说有的时候女儿带着外孙女出去旅游的话呢，走一天就想了，在的时候呢觉得又没有自己的时间。
嗯，
他们都很羡慕妈妈，但是呢我说如果有同样的机会让你们重新选择一次的话，我不觉得你们会照着我的这种生活方式去做。因为到了这个年龄，你要想做一些改变的话，这个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嗯，那你有没有羡慕一点点羡慕他们？
我不羡慕他们。
哦，完全没有吗？
我觉得我的生活里面除了少个小外孙啊或者外孙女啊，其他我一点都不羡慕。
对呀，这个就是他们有的东西嘛。
其实我们那天就说，我们那天围绕着这个问题大家都在争论啊。
嗯，
就是我说同样让你们重新走一遍再做一次选择的话，我认为你们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是谁的问题呢？
就首先他们同意你这个结论，就是同样走一遍他们还会
同意
做一样的，他们同意。嗯，
对，要走出这一步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比如说他们要想，如果就拿妈妈做来举例子，他们从上海到武夷山其实高铁就3小时，没有那么难的，但是要到这里来长期生活的话，他们就要面临着这种生活习惯啊、气候条件啊、人文啊、这种环境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入乡随俗的。
嗯，是，而且他们基本都是非常高度参与到，就是照顾，多多少少照顾那个孙辈的这个责任里面。假设如果我们都还在上海，然后我是在上海工作，就生了个孩子，好像理所当然的就会需要帮忙，感觉是不可避免。因为你上班又是朝九晚五，又不像芬兰这边有孩子的，你就可以天然3、4点离开，早点去，然后接孩子下课，然后就是这是可能的事情。但在上海，如果你两个人都要上班，又没有钱，或者不相信请一个阿姨的话，那 天然父母就是就在退休之后他们就多了一个新的工作，就是带孩子。
对的，其实很多父母都很乐意，这就像一种传统一样的，妈妈的爷爷奶奶辈、爸爸妈妈辈、一辈一代一代人都是这么，妈妈就是奶奶带大的啊，你就是外婆带大，我们一代一代人都在传承那个。就是对于妈妈现在来说，妈妈也同样在羡慕，我心里老觉得为什么我对隔壁的女孩子那么好啊，我们俩看见她都眉开眼笑的。那天我跟你爸爸就说，我说我们家就缺这么个女孩子，如果我们身边有这么个孩子陪着我们，我说那就太完美了。其实我的骨子里也有他们现在在做的那种本能的。
那你为什么说你不羡慕他们呢？他们不就是身边有这样一个小女孩或者小男孩陪着他们？
就谈不上羡慕，我觉得因为人嘛，生活都是很多事情你都不可能什么如意的事情都让你占全了，这是不可能的。妈妈现在就在等，慢慢等，如果有一天那个的话，没有我也认了。因为我一直在改变自己，我觉得我原来是寄希望于你说能够怎么样，现在你要是那个的话，我不想强迫你，我也不想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种事情上面选择是被动的。如果说现在合适的有个人家有，比如说打个比方啊，就那天我们俩也聊聊这个事情了，我说如果哪天我家门口放着一个弃婴，但是有个前提是个女孩子，我说我就会毫不犹豫的把她领养下来。我说其实我们小时候跟女儿的相处是很少的，其实有缺失的。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渴望身边有个小孩，就是因为那一段生活在我脑子里的记忆是很少的，现在就是又特别想，就是哎呀有机会说怎么样。我们甚至就是我一直说的，如果有合适的话，哪怕领养一个我也干，当小女儿来养。这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想，反正看到就幸亏我们家隔壁这个有这么个小女孩，她很爱到我们家来，所以就是他一来我们俩都眉开眼笑的，高兴的不得了。小女孩就是个小话痨，话很多的，然后细声细气的，就是妈妈喜欢的这种女孩子的样子。门口门铃响了，妈妈去开门，那个屏幕上显示出来是没有人头的那种，就是这个小姑娘，因为他只有五六岁，根本就看不见的那个屏幕那个角度。他有的时候会拿个凳子摁一下门铃，然后呢就把这个凳子放回家就过来。我听到门口有稀里松松的声音，我就知道是他，所以我就会去开门。就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就之前也是我家的就是附近的，然后呢他弟弟跟我是同学，但是我跟他姐姐挺好的，他姐姐比我大一岁。后来因为就妈妈的工作流动性也很大嘛，所以慢慢就疏远了。有曾经那么几年我们是很好的，我跟他老公也很熟的。因为他以前上班的时候是在有毒有害气体的这种车间里的，所以他45岁就退休了。退休以后他在厂子里又干了3年，后来到48岁退休的。退休以后呢，他就每天就在家里，就做点家务，养了个狗，然后也不怎么出门，应该是3年前吧。就我有一次回到上海以后，我就回去的时候就是在菜市场就遇到了她老公，然后她老公跟我说她得老年痴呆了。当时我就有点 反应不过来，我觉得那怎么可能呢？才五十岁出头一点点，五十几岁啊，
是不是和那个有毒气体有关？
不知道呀，就是在他这个年龄得老年痴呆，这个是我真的很震惊的。然后我一下就不接受这种了，因为原来也是个就挺熟悉的这么一个人，虽然后面几年我们就没什么有机会在一起，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微信聊两句啊什么的，算是个不近不远的朋友。后来我就打电话，就是找到了他弟弟，通过同学找到了他弟弟的电话，我就打电话去问了。然后呢，因为他弟弟以前是我同学嘛，他弟弟就跟我说，也不知道怎么搞了，现在人也不认识了，他父母80多岁都还活着呢。
哎呀，
而且他说
好年轻哦。
对，然后他当时他弟弟跟我说他这个姐夫要把他送去养老院，
嗯，
一个还有个女儿还没有结婚，嗯，有好几次我回上海，我也知道他家住在哪里，妈妈都不敢去看他，每次回到上海我都会想到他，但是我不敢去看他。我就曾经给他寄过2斤茶叶，我跟他老公说你陪着他就泡茶给他喝，我说你可不能把他送去养老院的，我说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我说年纪这么轻送去这个，我说太那个了，你女儿会怎么看这件事情，你期待你女儿怎么以后怎么对你，因为我们作为外人。
哇，你
嗯，
对啊，我就会觉得我们就是作为外人，所以就不太能去干涉他们的决定。
对啊，但是因为我跟她老公之前还是有点熟嘛，所以我也不想说看到我朋友这样，但是我只能，我觉得我这么做我已经尽力了，我当然劝说她不要那个，但是她真的要那个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从妈妈只是觉得从情感上，
对，从情感上你站在她老婆那一边吗？
因为就是一直以来他老婆对这个家的付出是很多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么年轻，如果这个老公为了自己那个把他送去养老院，我作为我来说是不接受的，但是我也不能说那别人要你接受干嘛呢，对吧？但是我总觉得说我只能说站在朋友的立场上劝劝他，我希望他做很多事情也要考虑到女儿的情感，还有我朋友的父母80多岁现在都身体好好的，我说你也要，你这么做老人家会寒心的。
那他怎么回复你？
嗯，他当时没说，但是我知道目前他还没送去。
嗯，哎，这个就是怎么讲，我想因为他是个男的，通常女的就是更是懂得考虑他人感受的那个角色，
嗯，
然后男的往往就是那个以自我为中心，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因为他如果就考虑我现在也才50多岁，我还有一半，我还有半辈子还没有活，然后我可以做的一个决定是把他老婆送进养老院，这是他作为一个男的自然的一个选择吧。然后你作为他老婆的朋友也认识他还挺熟的，你去告诉他你还要考虑到他的女儿他的父母会怎么想，就是在你在警告这个男的，不能说警告，就是
劝说
他自己也很纠结。
妈妈当初也思考过的要不要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大不了我说了他生我气，我们以后永远不来往了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说，虽然别人
想讲，
对，虽然也许别人认为 妈妈是多管闲事，但是我没有觉得我在管闲事，我只是作为曾经的朋友的一种劝说，包括我给他寄茶叶，我跟他说，因为这个男的很爱喝茶嘛，
嗯，
我就是跟他说，你有的时候泡杯茶跟他那个，因为妈妈，我们视频妈妈叫他，就那个手机始终也是就是看不到他，因为手机在这个女的身上，知道吧？她老公跟她说，就是我呀，你跟她说呀说呀，然后她就是说，她是谁呀？就她连妈妈她都不记得了，所以那一刻妈妈眼泪就出来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不再去上海，我从内心是想去看看他的，但是我真的不想说看到他以后我真的接受不了，所以我又很纠结。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会有这样的时候，就是一般的我不会管这些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就是很严重的时候，或者需要我说我觉得我有责任，或者是有这个谈不上责任啊，我就是说就心里不忍啊，想说点什么的时候我会说的，我大不了就会说，即便这辈子不做朋友了，该说的我还是要说的。但是作为妈妈是他老婆的朋友，我这么说我觉得我也没有过分啊，
嗯，
我是用很好的口气跟他说的，
嗯
啊，你要考虑到他们父母的感受，如果说妈妈跟吵架一样的语气或者责怪的语气去说他，那就是不欢而散的。但是虽然话是有点那个，但是我很注重我的语气的，
嗯，
这个话题有点沉重啊。但是我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想说这个事呢？因为前一个阶段接触的都是这些退休的人，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同学也好，我最近就想了很多关于就是老了以后，就我现在就看到的，包括自己思考的，我觉得中国的父母一般很忽略自己的一些东西，说觉得好像很多规划都是年轻人的事情，但我有很大的体会，我觉得这个不是的。你看我现在有做很多的很多方面的一些规划，打个比方，就是你从健康角度来说，你看外公他们家有家族遗传史的高血压、冠心病，所以我就很小心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呢，我前两天无意中知道了，虽然小脑萎缩是个常见病，也是随着年龄越大越明显的这么一个那个，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认知，所以呢我就觉得问题很严重。因为其实外公就发现他有走路不稳，这就是小脑萎缩的症状，然后记忆力不好，包括我姑姑现在也是的。所以呢我头两天查了百度，说怎么去避免或者是缓解这种小脑萎缩的那个，有几件事情可以做啊，我就开始就是就开始有了一些想法和计划。我觉得自身的问题自身完全可以做一个规划，对吧？就像昨天我还刹那间我就觉得也挺好笑的，一下子就开窍了，但是也有点感动的。我就跟你爸爸说了那个防止小脑萎缩呢，就可以单腿站立，对吧？练平衡，可以倒走。然后我呢就在家里呢就是倒走，我说哎呦好像不行哦，因为不好掌握重心，特别是像我们这些膝盖有点问题的。然后他立马走过来了，走过来他就跟我说，哎呀你也是的，可以动脑筋的呀。他说这样不就可以了吗？他一个手挽着我的胳膊， 然后他的脸朝那边，我的脸朝这边，他顺着走的时候我就是倒着走的，我顺着走的时候他就是倒着走的。他说这个不解决了吗？安全也解决了，倒走也解决了。就在那一刻，其实有点感动也有点欣慰。我觉得如果哪一天我老年痴呆的话，我应该不会是被送到养老院去的那个人，要去的话就是两个人一起去，因为靠他自己可能照顾不了我的前提下，那么我们只有选择两个人一起去，不可能他把我送到养老院，我觉得应该不会，我有90%以上的把握。
这个确实，这个话题是有点沉重。
对，其实我就觉得，其实很多父母啊，虽然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其实适当的还是可以为自己做一些打算的，哪怕是说，就你不一定要像我这样，因为这个取决于每个人的现状，对吧？很多条件那个，但是他们可以说一年出来一个月两个月就过一些放松的日子，这个其实对他们的健康也是很好的，不能就是说长时间的在这种高压下面，他们就觉得他们每个人都觉得现在的生活是高压，就是这种体力上精神上都不轻松。
哇，就是你的这些退休的朋友都是这样子觉得？
对，就是因为就是打个比方，孩子在他们手上摔了一跤和在他们父母手上摔了一跤，同样摔跤，小孩子摔跤这件事情，父母让他们摔了一跤的话，他们就觉得哎呦心疼小孩子怎么样，但是如果是他们两个的疏忽让小孩子摔一跤的话，他们会担心是不是儿子媳妇或者女儿女婿会有责怪，回来脸色不好看，小孩子多可怜又受罪什么什么，这种无情的东西，其实他们在这个上面精神上面就是压力是很大的。
哎呦，
我觉得说一个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发个烧啊摔一跤啊，这都是太平常的事的，很难避免的。但是他们在这个上面是，就一边带着孩子享受着天伦之乐，另外一方面，他们都怕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自己某个方面的疏忽，就是给孩子造成什么，那个，他也觉得，哎呦，都是天大的事，不得了的事情。我觉得他们精神上的这种压力的话，其实我是可以理解他们的，但是同样我觉得就这些孩子们也应该理解他们的父母，有些事情是难免的，当然最好是不要，对吧？就有些就是他们还说了一个情况，就是说自己省吃俭用，这个也算那个也算，然后这个呢也舍不得那个也舍不得，然后把省下来的钱呢都贴给他们，就贴给孩子们的生活啊怎么样啊，然后很多时候孩子们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心中有诸多不满，但是我就是说那为什么不跟孩子去说呢，去沟通呢，他们都不说的，他说说了也许就打破了现在的这种平静，所以可能说孩子也压抑着，父母也压抑着。你像有其中一个人，她老公能赚钱的，她老公的意思就是这种理念，就孩子我是肯定不带的，但是他愿意出钱的，所以他们家的孙子就是媳妇的妈�妈在带，就他每个月给5000块钱，他说我只当我老婆没有退休工资，他们就很轻松。
但那些现在受苦的那些，他们离开了孙子也很难过。
对呀、啊，
不要想的呀。
对呀、啊。但是他说就这样，他说不带孩子给钱，其实媳妇内心也是不满意的。所以我说，其实一个家庭啊，这么，其实父母跟孩子的交流也好，相处也好，真是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啊。
唉，太复杂了。就是给钱不带娃，媳妇为什么要不开心？
这里面太多琐碎的事情，有的妈妈就觉得不好意思说出来。我为什么这次想拿这件事情出来说呢？我觉得有一点妈妈特别想不通的一点，就是说与其就是精神压力那么大，啊，还有那么多的怨言，干嘛不跟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如果既然都是在台面上可以说得开的事情，就应该拿出来说啊，取得一种共识。
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讲。
嗯，
为什么不讲？嗯，照讲就有点多，就像我们家，就是外公外婆，就我们的沟通方式在这个家里面就还是非常体面的，是那种相敬如宾的，就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就不太会哇啦哇啦各种这样一个家庭的样子，对吧？我长大，我也是觉得这个样子是一个好的家庭的样子，就是小辈呢是不可以对长辈
顶嘴的，
顶嘴，然后大声说话，然后表达你的情绪，怎样，反正这些是无论你从你跟外公外婆，或者我跟你，或者是外公外婆互相，都不会有这种场面，所以就比如说我从小就不会看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表达他们的情绪，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现在又觉得我小时候就也没有习得这个技能，就是我之前看就是心理治疗的纪录片里面的那个医生，就是问他，就是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就问他说你小时候你是怎么处理你自己的情绪的？
怎么啦？
等一下，
是不是说到小时候又想起外公啊？
我就想，对啊，我说我小时候也没有学会以任何方式就是处理我的情绪。就是你不会说跟谁说你不开心。后来我就去同学家，
因为其实去同学家是表述出了你这种不开心情绪的，对你来说是一种发泄，对吧？
不是不是，我是说我后来就去小霞家里，然后他们家是跟我们家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跟他爸妈是有非常激烈的那种情绪上的表达的，就是不管是他妈妈爸爸对他，还是他对他爸爸妈妈，就他们在吃饭啊什么，就是会大声说话，然后也会大声表达不满，或者大声表达很快乐，就是无论什么情绪你都可以以非常，可能小时候在我看来是一种很夸张，因为我家不是这样，但他家是这样的方式去呈现，但小时候就不会想那么多，你就觉得就是别人家是这个样子的，就我们家就安安静静吃饭，那他们家就是吵吵闹闹吃饭，小时候就不会想那么多，然后现在后面你长大就再回去想，就意识到其实虽然我以前就会觉得可能所有中国人的家庭都是像我们家这个样子的，但可能大多数也是我们家这个样子，但是有时候你现在听播客，听别人家讲他跟他妈妈的关系，或者是我印象中的小霞家里并不是就是说都像我们家这样子，就还是有那种非常不管什么话都可以讲，就不说好坏，因为他们也是可能有非常激烈的冲突会发生，不是说你表达了你就没有冲突。再接着讲，就是 去年就是夏天武夷山快离开的时候，你还问我，就是说我小时候你跟人家讨价还价，我老是要哭嘛。
嗯，
你就说妈妈一直想不通为什么。
对啊，你现在可以告诉我吗？
我现在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你问我的时候，我也是很懵逼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这个事情还是我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我跟大宝的相处过程中就有类似的事情，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就是那天我们出去就准备蒸桑拿，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要去上海出差嘛，然后知道的不是很多，就是会说我们要一起去上海出差两个礼拜，然后具体就没有了，就是我不知道当中是怎么安排的，我只知道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上海，然后我就问他，那你在这个期间你是不是还要去另外的地方出差，或者还有没有其他的安排，因为我想要安排一下我在上海的时间。
嗯，
然后他就说可能就是还要去重庆参加年会，也可能要去宁夏什么之类的，但他也说就是这个还没有最终确定，所以他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有可能是要去那个。但我那个时候就是有点不开心，因为我就会觉得你为什么没有在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当下就立刻告诉我，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两个一起在上海的时间，就是不管是我跟你一起去出差也好，还是你自己去出差也好，这都影响了我对我在上海时间的这个安排。我就觉得我希望你是立刻告诉我的，不是我在我觉得很不好安排说再问你，你再告诉我。但是这件事情又不是很严重，以至于我可以立刻不开心。但是呢，它又确实让我不开心了。
嗯，
就是那种很中间地带的事情。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情绪冷静，然后讲道理的女朋友，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是不可以生气的。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
嗯，
于是它就是一个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很多时候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比如说我知道你是要出去外地工作的，这件事情是有道理的，就是不是说妈妈自己出去玩了然后把我扔在家里不陪我，就是你是去赚钱了。
嗯，
所以按照道理来讲我是不能对这件事情生气的。
嗯，但是作为一个孩子的心理，你对这件事情有不满，这个也可以理解的。
对，所以就是我心里还是不开心了。
嗯，
但是我又不能很合理的，或者我又不能用我一个学习到的表达情绪的方式向你或者向外国外婆说这件事情。
嗯，
所以就会变成比如说你带我去买东西，然后你做出一些行为，
哦，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就变成我要哭。
哦，你可能觉得妈妈给你买了这个东西也可能是告别的一个序幕，对吧？
对，还有就是我还记得就是你会回来的时候带我去买东西嘛，就可能是学习用品或者是就是一些小东西，就是我也很喜欢的一些，或者买衣服，我就是经常记得有这类事情，就是我们一起去逛街。
嗯，
然后你就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但是你又想买给我。
嗯，
但是我又不说我喜欢什么，其实我心里我知道我喜欢什么，但是我就是不说，我就是要你猜，但是你又猜不到，所以你就先你会先买一些东西给我，因为你问我我又不说，但你买给我了的那个东西又不是我喜欢的，那我就要哭，然后你又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哭，然后我又就觉得我这个行为又不是很合理，所以我也不能说。
嗯嗯嗯嗯。
而且就是那个时候我心里是有这些心理活动，但是我没有办法说出来。
嗯，
就是在我跟大宝就说想埋怨他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就是有类似的感觉，就是当时我在桑拿里我就觉得我闪回到我小时候的这种感觉，就即使我心里有想的这句话，但是我说不出来，他就是在我心里。但是
就首先说明妈妈跟你解释啊，其实你的这种心理首先说明我们是个非常讲道理的孩子，对吧？ 虽然可能是大宝觉得这些事情没必要跟你说，或者是说疏忽了忘记了，但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不是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但是呢你自己心里呢又有点委屈，觉得可能他不重视你呀，或者是太随意啦，由于他的随意，可能你会因为你作为你来说，你是很珍惜在上海的这些时间的，你希望说在有限的时间里把很多事情都做到，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你没必要说那个，你就可以跟他说，以后像这种事情的话你用很好的口气跟他说，就像这种事情的话呢，以后你应该告诉我，那么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那个两个人配合着这个时间来去，就尽可能的做到两全其美，这个不是那么不好改变的事情。
就是我先补充一个，就是跟大宝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只是他那个感觉让我闪回到我小时候，就是让我突然顿悟了为什么我小时候要哭，就是那些场景下都不能表达自己要哭。然后我后来跟小霞就讲了我这个，就是刚刚跟你讲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又戳到我了，他就说我那个时候就比如说买东西，那个不说我喜欢什么要你猜，然后猜不你我你猜不对我就要哭，就是他会说，他说这是我在用那个时候的我的方式在埋怨你没有陪我。我就想对的，因为我不可以直接说你干嘛不陪我，因为这样就是不讲道理，因为你要赚钱，就是你不得不，所以我没有办法，但是我又不开心，所以我就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你是可以讲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就不能好好的沟通呢，就是你是可以跟大宝说，就像你说你朋友，你说你退休的那些朋友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好好的就是跟他们的孩子说他们的想法呢，就是我超级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说，站在你的立场觉得他们也可以说，你觉得我也可以跟大宝说，但是在当下的我们，如果这件事情是很一个很硬的道理，你觉得你非常坚信这件事情你是对的，或者你是站理的，这件事情说出来是没有难度的。但是他们带孩子这件事情就很复杂。他们在里面的角色又不是说我可以对你的孩子负完全的责任，或者就是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然后又牵扯到那么多方的利益，所以特别是在长辈，就是其实是有点卑微的，他们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他能够参与到里面，对吧？不管他们是一个怎样的情绪，他们不讲，就是我超级理解他们心里有很多想法，可能句子都已经完成了，在心里他可能在这个聚会上终于可以跟你讲，跟朋友讲，我们可以讲这些我在心里想的事情，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跟他孩子讲。
对，
就像我不能，我当时没有办法跟你讲，或者我当时没有办法跟大宝讲，现在我跳出了当时小时候的自己跟那个时候跟大宝那个自己，我是可以再去复盘，就把我当时的心理情绪为什么讲为什么不讲在这个时候告诉你，你告诉他们要讲，但是我很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讲，因为他们想做一个懂事的家长，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虽然就不是说他们不讲导致一个好的结果，并不是，但是当下的他们讲不出来，一定出于也可能跟他们自己的原生家庭有关，可能他们自己长大的那个环境他也没有习得一个正确表达自己情绪的技能，就是这种无形的力量它就是在很强的影响我的，你像我小时候到现在又那么多年，而且我们做播客都已经那么长时间，对吧？我们做播客我们都可以讲那么多事情，我以前真的觉得我原生家庭没有问题，我觉得所有我家里所有的人都很爱我，就是都给我很多很多的爱，但到现在就是最近我还是会觉得啊，它其实是有影响的，它只是非常 就藏得非常非常的深、
嗯、
以前就是一直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挖掘出来，就甚至你问我当时小时候的自己为什么哭，对吧，你讨厌好像为什么哭，我觉得那个时候我都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办法回答那个问题，但现在我觉得啊，那个是有答案了，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个，
就是我想这么跟你说啊，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有遗憾的，特别是说一个普通家庭，你这边有了那边就缺失了，就是不可能说方方面面你都可以，就是你都可以说找不到任何遗憾的，其实是没有的，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会有这个那个的。你说到这个，其实我也有就是想说的，你说一直以来在我们家里，就是外公是不进厨房的，就我从小得到的教育，家庭教育灌输的就是男人是应该在外面做大事的，无意中其实这个也影响到了我的一生，其实我现在也是不怎么要我先生进厨房的，我觉得这就是女人的岗位。其实这种原生家庭的影响也是很多时候我很羡慕人家老公会做饭，我现在导致了一种，就是我到别人家里面，别人老公在厨房里忙，我在那里做，我做一会儿我就要去厨房了，就看看人家有什么要帮忙的。虽然以客人的身份，我也经常会有这样的举动，就有的时候去朋友那里，那个朋友的老婆在厨房里忙，我也会跑过去说有什么要帮忙的什么，尽管他们都不要我帮忙。其实就是从外公外婆年纪大了以后，就是我只有到武夷山我才有说过年去别人家里过年，我有现成的饭可以吃。就刚开始我也是特别不习惯的，因为在那几年里面我都是就是忙这些事情，自己家也好，外公外婆家也好，一有客人来我就要忙这些事情，除非我们就是去饭店吃我还轻松一点。为什么我没有抱怨，没有什么再辛苦我也是这么那个，因为我一从小到大我就觉得那就是我应该干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把这些事情都做到最好，再累心里也很满足。这个其实要归根结底到那个，我也是在找原因啊。其实我经常跟我先生说，其实无意中你享受的很多东西就是我的家庭给我的那种教育。其实你现在的生活你可以那么轻松不用进厨房干嘛的，就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我应该干的事情。
其实你现在理性上知道这并不一定是你要干的事情，对吧？但是你还是忍不住，
我心里还会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对于一个家每个人都要付出的，我现在会要求说啊，我现在年纪大了，有些事情我干不动了，你要一起干，那么在我这种要求下他也会干，就是我们现在具体的分工就是外面的事都是他干，家里的事都是我干，就这样我已经觉得很轻松了。就是当我心里有这个想法觉得我干不动了呢，我就会说出来，就让他来配合我，如果我干不动了我还坚持干，照样还不让他动手的话，这个我觉得我做不到。我会很诚恳的就是跟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干不动了，有些事情需要大家一起干，在这种不断不断的要求下他干的事情也会越来越多，但是我很多时候就会借助于这些家用电器啊什么的，就是分担两个人共同的那个，比如说扫地机啊拖地机啊，对吧，你像现在很多时候就是拿重的东西他会很自觉的帮我拿，所以形成了就是我们俩去一起去买菜的话，就我一到手上的东西他就会接过去，比如说 我就不能蹲在地上做一些事情，不然站起来我会头很晕的，一下子就在这种条件反正我就可以对他有说，浴室里的地上有点滑了，你去，或者是有点脏了，就你哪天洗完澡以后拿个刷子去刷一下，哎，他就会去刷，你不说他就不刷的，我说了他就会去刷。我们就经常用这种方式大家调节一下，比如说要到很高的一个地方去拿样什么东西，自己是不可能上去的，那么我会搬个椅子，如果他看见了他就会过来的，就是他会站上去去取东西，我在下面帮他接着。就现在的这种配合度，要是以前的话是不会这样的，但是现在谁了呢，我就觉得这就是就不断的两个人就是在做调整，然后慢慢适应这种变老的过程，相互理解，这样才会说，其实我觉得如何相伴到老，不是需要一方面的付出，也是需要双方的付出的。
嗯，
我一直觉得年纪大了，老伴很重要，即便是你生病了躺在床上也有人会给你倒杯水，你看妈妈身边也有夫妻关系不好的，各过各的，虽然在一套房子里生活，一人一个房间，等于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这种，各做各的饭吃怎么样，也有这种朋友的，但是我是不理解他们这种，我觉得这样过日子还不如分开呢，有的是让他倒杯水还要啰里啰嗦的这种，那我觉得这种如果是这样的老了活成这样的夫妻那也就算了，还不如一个人过了清静。你不能一味的说要他做什么，什么事情都是我先做，我今天不想做了，我会跟他说你晚上把碗洗掉啊，而他也会去洗，他虽然不是马上就会去洗，他会在他睡觉之前把这个碗洗掉，那就可以了嘛。
那说回前面你跟你朋友同事讲说你们心里想的这些都可以跟你们的孩子讲，他们回去有没有讲？
他们不敢讲啊，讲了怕媳妇不高兴啊，怕女婿不高兴啊，怕儿子女儿不高兴啊，就是为了维护这种表面的和谐。其实我也不觉得讲了以后结果都是不好的，一个是看你用什么语气讲，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可是他们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我不知道，我反正就是他们现在，我们现在聊的最多的一个话题，他们都是说哦这个不行的，这个钱我要留着到时候保命的啊，那个不行的，这个钱我是要什么留给孙子的，怎么怎么。我就很不理解的说，那我的想法就是我会给自己未来做一个打算，就像我经常说的，夫妻俩总有一个要先走的，在两个人那个都要好好规划以后的生活，为以后就是先走的走了，那个活着的人现在也不是，说不定是你还是我，但是我们都应该会为那个活着的人做一点事情，养老钱要存一点，对吧？但是这个钱绝不是说存着是他们理解中的什么最后要交给医院的，这个做法我是不承认的，就是我会留着让他好好生活的钱，哪怕到最后是去养老院也应该有一个，因为我们都是退休工资不高的，就要留一笔钱可以让他去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对吧？不管那个是他还是我，我们都应该共同的为对方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他们好像都不怎么愿意把钱花在现在活蹦乱跳的自己，不愿意投资在自己的身上，这个我是特别不理解的。你与其保那个生了重病需要用钱去买命的
这个节骨眼上，你还不如把这个钱花在自己开心的提高品质，让自己好好活着，身体健康的这个上面。投资现在比投资未来更重要。
嗯，哎，都很重要。你还在做茶叶，你还在赚钱，对吧？他们是不是就只是退休工资了？
对，我那个同学他跟老公也是感情不怎么好的，然后呢我说你可以找点事干啊。
嗯，
虽然没有离婚，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但是也没有什么感情可言的，就这么一辈子下来，女儿呢也结婚了，出去了，然后一天也说不上一两句话的怎么样。我说如果是这样，那你就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啊，对吧？不要让生活来影响你，你可以给自己创造一个比现在那个。嗯，他不要，他就知道存钱。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就他会有更大的恐惧感，就没有那种很自主，就是我的生活是由我主宰的这种感觉。
哎，对，他觉得他老公靠不住了，他只有钱才能靠得住。
对，但其实绝大多数老人都是这样的，你是很少就感觉生存力很强又很自主的那种。之前什么搞签证啊这些事情，就是人家的父母都会好像他们还要帮他父母找中介啊，然后帮他们预约，然后就是要做很多事情。但在你这边我觉得、哦、我妈自己都搞定了，就是、啊、太多事情你都可以自己就是然后你又是退休之后又很还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又另外在赚钱。但如果你同样是一个，我时间又被孙子绑定，收入又只有退休金，他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恐惧。他又在面临他正在老去，他觉得哇，我体力上也一天不如一天，可能这个过程是慢的，但是他也在担心你担心的事情，但是他可以做的就很少，他又被每天那么多琐碎的事情绑住，虽然那些琐碎也是开心的一部分，对吧？他除了就是存一些这个钱，买一些保险，他觉得已经没有第二条路了。再加上现在这个大环境，你可能刚毕业的学生都很难找到工作，你要怎么让一个退休了的人相信他可以靠他的双手在在就是创造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生活的样子，这就太难想象了。所以我可以想象他们是多么的羡慕你现在自己创造的这个老年生活的样子。
嗯，是很羡慕，他们就觉得就是我变化太大了，跟以前厂子里的小姑娘时候那个时候多娇气啊。他说他们就觉得哎呀，我没有你能干啊，没有你聪明啊。啊，我说你们都觉得我以前很娇气。他说对，整天嘛穿得很时髦的，指甲嘛留得很长的。他说反正就每天就看你上下班穿衣服，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都是个享受。他说他们原来都想不明白，他说你怎么能在武夷山待得住，他说来看看你在这里的生活。他们就觉得是换成他们也待得住的但是我说你要知道我来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的，我从租房子开始，然后一点一点哎，六年多过去了，我就是也都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这么过来的。当然我有个很好的基础，就是之前这里有一些朋友基础，对吧？然后朋友基础就是你有事你可以找人帮忙，但是主要还是要靠自己的嘛。
嗯，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就像那天我问他们，就是因为妈妈也在找答案嘛，我说你们现在还看书吗？没有一个人在看书。我说你们心中有偶像吗？当然我说的偶像不是歌星啊明星啊这种啊，都没有的。然后有一个人问你，你有吗？我说我当然有，我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就不可能生活是今天这个样子。他们问我是谁， 一直以来妈妈都是在不同的年龄段都有不同的偶像。
你知道妈妈的偶像是谁吗？
我猜是个年纪大的女的。
嗯，
对吗？
对，很多年了。其实是
马斯克的妈妈吗？
哎，
梅耶。
对，是，就是梅耶马斯克。哎呀，我女儿还是很懂我的。
之前你有提过，我们录播客的时候你说听他妈妈那本书的。
对对对对对，你看他妈妈没有幸福的婚姻，但是他这一辈子也是很值的。所以人不可能说哎呀你又有这个又有那个，其实人我觉得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精神世界是很重要的。
嗯，
一个人的感官也好，心理情感，这个一个人的世界其实就是由你的认知而决定的，包括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理解，最后你的判断形成了你自己的世界。其实人生到了下半场，敌人就是自己了，你只要克服自己，很多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的。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说出来，但是一定要找到合适的机会，用很好的语气表达出来，这个很重要。有的时候一句话可以让别人跳起来，一句话可以让别人笑出来。
嗯，
其实一个人稳定心神很重要的了，不能说一会儿这么想一会儿这么想。在我来武夷山的时候，我就生活就我就一直就觉得生活第一。像我现在这种卖茶，一个是纯属爱好，第二个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在这种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经营，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就可以找到一些好茶，很稀有的有品质的，我相对也把它们就是说给个很优惠的价格，跟市场上比起来几乎就是五分之二的这种价格，那个我觉得就很好了，我很知足了，因为我没有把它当成我在经营一个事业，或者是说我一定要赚多少钱多少钱，我不是这样想的。虽然把它当作一件很重要的事在做，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还是坚持原来的，就是生活第一，生活之余我通过对茶叶的学习，那个我就是赚点外快，仅此而已。其实在我这样的心情下，就是我很快就达到了，比如说也许别人要通过十年十五年达到的那个，我现在五六年我就达到了。一，我是没有压力，第二个就是我就像在玩一样的，在玩的这种基础上去追求一种极致，每年都在试这个试那个，而且在试的过程中寻找哪一次方法是对最对的，之后就是再这么做。到今年六月份妈妈就来了七年了，我还是没有变过，这就是我满意的退休生活的样子。上次说着玩的，我们聊到最后的话就是说什么什么以后死了怎么怎么，然后叫什么，他们有的说这样安排那样安排，然后他们问我，我说了以后他们都笑了，他们说这种说法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今天录的内容太长了，我们下次找机会再说吧。
好，你还卖关子了，但可以可以下次再讲。因为我正好最近在看一本书，
嗯，
它就是一个89岁的英国的一个编辑，然后他就很诚实的说，他就是面对死亡，然后老去，就很少见嘛，这种一个是一个很少年纪那么大的人还写书，
嗯，
我们可以就是下次再聊。
然后你回头把这本书名告诉妈妈，有中文版的吗？
有的，
嗯，
我快看完了，不是很长，就是挺短的一本书。
对，我们可以下次再聊。
对，嗯，哎，那你朋友 下次再来武夷山是不是要过好久以后嘞？
嗯，他们都说
还是尽快安排。
对对对，组织，因为他们很期待妈妈后面那个房子弄好以后，就是再相聚嘛。
嗯，
因为那个里面就是可以有住的地方嘛。
嗯，对，但那个不就是大工程吗？要搞好的话
啊，对，是很大的工程，
要搞一两年。
嗯，我觉得最起码要一年多。
嗯，
前几天找人把里面所有的从头到尾打扫了一遍，哇，感觉好大哦。然后然后功能性方面的话都目前都设想的差不多了，想找个设计师出个图纸，因为这个跟我们这种商品房的装修和别墅的这种装修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这是农民的老房子啦，这种水管啊、化粪池啊，这种都是要从头来过的，水箱，
嗯，
我还引了根山泉水到屋子里，所以这个工程就是我还是想着说要让他们出张效果图，不然的话呢就怕说不清楚，因为我们也没有装修这个房子的经验嘛。 反正着急是不着急，慢慢整，不想说很快就把它弄好，在弄的过程中有些问题还会不断的出现嘛，想弄就一次性弄好它，不然的话以后再翻建啊什么就很麻烦。
好的好的，那我们下期继续。
嗯，好的，
题目已经有了，
题目已经有了，
尽快安排。
好，
拜
拜。
拜
拜。